圣经橄榄的信息啊。咱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四福音合餐。我们为今天我们的圣经学习呢，来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。谢谢主，使我们这一班远在东方的中国人，能够有渴慕你真理的话。谢谢你，使福音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一直传到了我们这里，使我们这一些原来与你的国度、与你的约无份的人，如今我们成了何等蒙恩的人！主啊，我们深知道你爱世人，也爱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也知道你也是爱日本的上帝。主啊，我们曾经也是抵挡你，然而你用你的大能的方式打开了我们的国门，使福音传进了我们的国家。主啊，如今许多许多的我们的同胞归向你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使我们不单单自己的同胞有了信福音的机会，现在我们甚至于还有机会到异国他乡来为你做见证。主啊，成为你福音的使者，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和使命！主啊，我们虽然不配，但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你洁净，你使用，使我们成为多人的福音蒙福的出口。主啊，孩子也在这里借这个时间因为刚刚去过日本，主啊，我们深深的感受到，日本这块土地其实你很爱护了这块土地，给了他们许多丰富美好的环境，主啊，然而他们的心里边却因着种种原因，难以向你的福音敞开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的施恩给这块土地，虽然那里教会已经也相当的普遍，但是弱小，主啊，归主的人的比例也很低。主啊，求你继续松土。主啊，使福音在那里得以更加多结果子。主啊，也求你祝福日本的教会。主啊，使他们能够更有效的靠着你的圣灵把福音传给多人。主啊，在这末后的时代来为你多结果子，收割庄稼。谢谢主，今天晚上的时间也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借着这个时间，我们也继续为以色列来祷告，主啊，这是你所拣选的民，求你与以色列同在，主啊，愿他们在这个时代里边继续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谢谢主，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，阿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呢，咱们继续四福音合餐。在前面呢，我们已经把四福音跟弟兄姊妹做了简单的介绍。咱们圣经概览这个是我们能够对整卷圣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哈。那么新旧约这两次神借着以色列人跟全世界的这个人类来立约，那么我们说旧约呢，它是一个准备的约，就是准备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成为人类的赎罪祭，成为人类的救主，他被称为弥赛亚，被称为基督。那么从亚当到耶稣基督降生，上帝用了4000年的时间，来为他自己的到来来做准备，所以旧约是一个应许的约，是应许预备预言、预表，是我们从旧约的这个圣经里边呢来明白，人类的问题在哪里，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等等的，所以这是旧约圣经所以旧约 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约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个犹太人啊，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啊，虽然主耶稣之后已经2000年了，但是呢，这些犹太人啊，他们还在盼望着，他们的祖先啊，众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弥赛亚，盼望他的到来。所以，这个犹太人的信仰是一个开放的信仰啊，是一个未完成的信仰，对吧？只等到这个他们认为的弥赛亚来了，啊，这个他们的信仰才算是完整了。然而，我们知道，2000年以前，那位被称为这个人子的耶稣基督，啊，他其实就是旧约的弥赛亚。那么，新约圣经的开头，这四福音啊，四卷福音书，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见证，耶稣基督的生命、生平。那么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。所以，今天2026年，就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降生2026年。所以，他的到来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。所以，全世界也都以他的到来作为新纪元的开始。所以，新约圣经也以耶稣基督的降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。那就是新约时代，所以新约时代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做成了伟大的救恩，然后给我们立了新的约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立约的使者，他借着使徒们把立约的内容记录下来，借着教会圣灵的感动，成为新约圣经。那么新约圣经，成为福音啊，这个不单单是四福音是福音啊，整个新约整本新约圣经就是福音，是普世的福音。所以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家族，借着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，做成了耶稣基督救赎，对犹太人、对于以色列人，也同时对外邦人普世的这个救恩。那么这救恩要传向万邦，向万民做见证。新约圣经也是一个未完成的约。那么旧约是为基督第一次这个降生啊，叫做道成肉身，做成救恩来做准备。那么新约呢，是为耶稣基督第二次，他不再是道成肉身啊，而是以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以整个时代结束审判者的角色回到世界上来，结束整个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和人在肉体里边的历史，然后经过审判啊。这个信的和不信的分开啊，然后不管是在永远的天国还是在永远的地狱，将开始无尽的勇士。所以新约是为基督第二次来到这个来到世界来做准备的。那么主耶稣啊，作为旧约的预言的应验，新约立约的基础，所以四福音非常重要。四福音就宣告了神的儿子、人类的救主，他的降生，他的这个在世生活过的见证，最后他是怎么样为人类的罪成为赎罪祭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做成对我们生命救赎的这个伟大的福音的工作，那么这个呢，就由四卷福音书来把它记录下来。然后呢， 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啊，就记录了初期教会的开始，然后《保罗书信》就记录，我们的福音的具体的内容，如何信啊，信怎么信法，为什么要信啊，等等，这个信了以后，教会要怎么样建立，然后这个《希伯来书》啊，就记录复活升天以后的主到。基督再来之前，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啊，咱们弟兄姊妹如今啊，我们现在基督在哪里？他复活以后去做了什么？所以他复活以后给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在天上。他坐在天上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成为我们的中保，成为我们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。所以，是我们借着他为我们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啊，为了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。那么，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不更改的大祭司的职分。因为我们有了他，每天每时刻我们都有了依靠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就开始了写，可以写作啊。就是基督徒的生活，所以从雅各书啊，一直，到最后的犹大书的基础啊，这个我们叫做生活书信或者叫做普通书信呢，新约的新约圣经的后半部分，那就是基础就是在于复活升天的主已经成了我们的中保啊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啊，有根有基，信心好像一个稳定的锚啊。是我们可以牢牢地挂在施恩的宝座那里，不至于使我们漂流不定。那么，这个就是最后呢，新约圣经的结束啊，也是整卷圣经的结束，就是启示录了，就是要预言啊，将来必要快成的事，世界末了和基督再来，最后末日大审判啊，都写在启示录里面。所以这样呢，弟兄姊妹啊，咱们一遍一遍的对于这个圣经啊，有一个完整的概念。那么这样呢，当我们再回来每日灵修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就大概的了解，比方说你现在在读哪一卷书啊，你大概的了解他在圣经的哪一个部分，他要表达的什么意思。这个呢，对我们整体上了解圣经啊，了解神的救赎的计划，了解神的心意。啊，我认为它的价值是很大的。那么上次咱们讲到了四福音书啊，这个关于基督的降生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讲，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开始他的福音的事工了。从主耶稣的降生到他开始出来做圣工，中间大约隔了30年的时间。30岁，在圣经里边，在神的这个律法里边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岁数，标志着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成熟时期。所以，以色列人当时他们跟随摩西出埃及的时候，军队出去打仗啊，也就是说，身体成熟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只需要20岁就可以了。但是祭司啊，要成为这个，因为生在祭司的家里边的祭司的后代呢，他们生下来1个月以后啊，就被数点，就有了祭司的身份。但是呢，祭司要学习律法，要熟悉圣殿服饰的诸多条规，要学习献祭，懂得整个的这个神的律例典章，自己的生命要成熟，各方面要接受训练，所以这样呢，祭司的要求的成熟度就比一个仅在身体上足够强壮，能上前线打仗还要再延长10年，所以呢。作为祭司要尽到祭司的职任的时候， 要等到30岁。所以，从耶稣基督降生啊，成长的过程，啊，只有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记载了耶稣12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，其他的啊，圣经里边就忽略不计了。那么，原因不是那些事情不重要，而是那些事情呢，与这个圣经的主题的关系啊，就没有那么大。所以，圣经啊，它不是单纯的写历史，它是要把神的约立下来，所以它要围绕着这个立约的这个中心思想来选材。正如约翰所说的啊，如果把耶稣的事迹都记录下来，那恐怕天下都容不下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它是非常的精简啊，来谨慎的选材。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了啊，说如果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呢？那福音书里边还有这么多重复的地方呢？我们说这些重复啊，特别是前边的3本福音书呢，它是为了印证。啊，互相的印证，使我们能够知道啊，我们所学的是真实的。所以马太福音记录的信息，咱们说它重点呢就是记录应验，啊，主已经应验了啊旧约的预言，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。然后呢，马可福音就复议啊，等于说啊支持马太福音的信息。所以里边的内容非常相似，但是它是两个不同的作者，来稍微有一点点的差异，啊，从不同的角度来印证，彼此印证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。但是由于马太和马可都是犹太人，马太是耶稣的门徒，马可。不是耶稣的门徒，但他们都是犹太人，所以如果他们都是耶稣的门徒，又都是犹太人，可能就有人会说：“哦，他们是串通好了的，他们互相约定了，就造编造。”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要有一个外邦人啊，路加，他是位医生啊，所以由他来详细的查考这段历史，他听说了。然后他来详细的查考，虽然他不是第一目击见证人，但是他的调查是真实，是认真的，所以把他调查的结果写成一个报告文学。那么从一个外邦人严谨的角度，再一次来验证起初啊，这些使徒们。提笔作书啊，口传笔写所做出来的这些呢，是可信的啊，所以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啊，就是说这些传道的人啊，他们记录的、传讲的都是真实的，他是这个详细的查考了啊，按照历史的进程的次序啊，这个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。这就是路加福音。那么这些呢，一方面把耶稣基督的生平讲到啊，他的见证，表明出来。那么最重要的是，这三位作者互相印证，耶稣的门徒啊，一个马可是利未人啊，是个以色列人当中的祭司系统的这样的身份的人。然后呢，是一个外邦的医生，啊，所以这样呢，三个不同身份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同一个人的生平，里边的很多内容非常相似，就表示他们都是为同样一件事来做见证的。如果他们的选材像约翰啊，各自选的不一样，那么他们互相印证的力度就会降低。当然，最后呢，约翰福音。就从生命的本质和耶稣基督，他要来给我们带来生命啊，所以强调重生，强调永生 啊，从生命的角度，从本质的角度，来把主耶稣他的这个生命的本源啊，他做成的这个事情啊，他的背后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永生啊，所以他从一个更高的角度，把历史当中的基督啊，把它归纳出来。使我们了解，基督生命，它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核心的最重要的，是什么？啊，所以约翰可以说是整个福音书的一个，从属灵的角度啊，做出一个高度的一个总结。所以这个，等到主耶稣开始出来做工的时候。四卷福音书就开始同时记录啊，主耶稣30岁，开始出来做工了。那么，神的智慧是伟大的啊，耶稣不像其他的宗教领袖啊，好像释迦牟尼啊，他认为他在菩提树下开悟了，是吧？信不信由你。他也不像穆罕默德啊，说他在这个山洞里边啊，遇见天使了，啊，信不信由你，是吧？所以最后呢，不信就用征战啊，用高压、用收税，迫使你信，对吧？信了以后就屈服，完了以后呢，就是，你只能顺服啊，做顺民。所以这个穆斯林啊，就是顺服者的意思。就像咱们最近啊，流行世界非常广泛的法轮功是吧？哎，这个李洪志先生啊，他说他怎么回事儿，信不信由你啊。当然很多人信，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的主耶稣不单单是有旧约圣经为他做见证，他也不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。那么在他出来做工的时候，有多方面的见证来见证他。那么，首先呢是施洗的约翰来为他做见证。完了，施洗的约翰在给主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上圣父为他做见证。所以，是受洗的这些人当中，啊，就亲耳听见天上有声音说：“啊，这是我的爱子。”我所喜悦的，啊，完了，圣灵为他做见证，啊，这个他们当着众人的眼前就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来，降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，在约翰受洗的时候，由大祭司啊，因为约翰呢，他本身就是大祭司。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是可以进到至圣所里边去，按照轮值去这个进去侍奉的人，所以表明，施洗的约翰啊，他是大祭司的后代，所以他本身就是大祭司。路加福音里边记载了约翰出生的事儿，所以他呢比主耶稣大概大6个月。所以，当他满了30岁的时候，在大祭司的这个职分上，任职了。然后呢，神的灵就感动约翰，对吧？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就记录在这个约翰福音里头啊。约翰说：“我从在约翰福音里边记录说，他曾经啊不认识主耶稣。其实他不是肉体上不认识主耶稣。”只是他从灵里边，他不知道主耶稣真的就是弥赛亚，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不知道。但是呢，他自己做见证说，那一位差他用水给众人施洗的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哦，不对，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说的。 约翰福音第一章啊，约翰就说了啊，他说。第一章第29节，他说：“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‘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’然后他说：‘这就是我曾说啊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啊。’当然，主耶稣他是永恒的，对吧？当然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哈，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。”约翰说：“我先前不认识他，这个不认识他呢，不是指的在这个肉体上啊，在不知道这个人，当然他知道。但是所谓的不认识他，是指的在本质生命的本质里边，他不知道啊，他只是在肉体上知道哦，他是耶稣啊。其实约翰跟主耶稣呢还是表亲啊。他说：如今。”我是用水来施洗的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那么他是谁呢？是吧？这里约翰就说了，这个我曾经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其实这个不仅仅是约翰看到了啊，当时在约翰受洗，主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在场的人都看见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见证呢，并不是约翰自己的见证，而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啊。说我先前不认识他，这里又说了一句：“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，这是谁呀？这就是神啊，圣父差他啊，这个来用水施洗。所以，约翰主耶稣也曾经说过啊，说约翰的洗是从人间来的还是从神来的？啊，那些法利赛人说不知道，是吧？当然差遣约翰。”用水施洗，这是神差来的，是吧？所以神差他来，他就说：“那位差我来用水施洗的，对我说：‘你施洗的时候啊，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’然后约翰说：‘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’啊，所以。”约翰的见证啊，至关重要，所以约翰的身份很重要，是吧？他是一个正式就职的大祭司，所以大祭司的话，在以色列的人当中呢，这是最可信的人所说的话了，是吧？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人的分量讲话，比大祭司讲话的分量和权威性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神就使用这一位大祭司啊，来为将要显明给以色列的这一位神的儿子来做见证。大家听到这里啊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因为连续的这样讲啊，听起来可能会比较辛苦哈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呢，就可以直接提出来问。无论是马太福音啊、路加福音啊，都有记录主耶稣的降生的事情。那么约翰福音呢，甚至于把主耶稣生命的本源表明出来了。只有马可福音啊，它一开始就是从施洗的约翰的工作开始记录的。这里说神的儿子非常简练啊，耶稣基督福音工作的开始啊，福音的起头就是他福音工作的开始啊，就从这里开始记录。那么一开始记录呢，就是从施洗的约翰开始记录的。所以，施洗的约翰，他的工作是什么呢？这个马可福音里边用了两句话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 由先知啊，这个和以赛亚书上所预言的说：“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。”其实，在原文里边啊，这个古卷里边啊，没有以赛亚书啊，只是先知书上所记录的啊。因为这里边两句话呢，是来自于两本不同的先知书。说看呢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呢，这个是这个马拉基书里边所预言的啊。这个马拉基书第三章一开始啊，就说了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啊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，在我的面前预备道路啊。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。快要来到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，马拉基先知啊，圣经这个旧约圣经最后的一个作者，他的预言。那么马可福音呢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个预言。那么在最后啊，马拉基书的第四章啊，也说，看呐，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。我必先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也宣告了啊，说这里所说的以利亚就是指的施洗的约翰，说他来要做这个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然后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这个我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啊，就是他到这里来的时候，看见没有人，这个，转向他啊，那么咒诅就临到，遍地。因此，这个施洗的约翰呢，他所做的工作啊，一方面，他预备主的道路，那么他怎么预备主的道路呢？就是传讲悔改的洗礼。那么，洗礼啊是一个见证，关键是预备一颗悔改的心。所以，悔改就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当人有悔改的意念，也就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。那么，凡是有悔改之心的人，这个就为基督、为主耶稣预备了合宜的百姓。那么这个呢，在路加福音记载施洗的约翰啊，他的父亲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啊，就说了这样的话，啊，就是他要为主预备这个合宜的百姓。那么什么样的百姓是合宜的百姓呢？就是在律法的光照中，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然后能够有悔改的心，啊，愿意归向神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就是预备好了，可以来接受福音了。虽然很多人接受了约翰的洗礼，甚至于他们也见证了，看见了圣父和圣灵为圣子所做的见证。但是其中呢，大部分的人，并没有立刻，啊，或者很容易来接受主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，甚至主耶稣所呼召出来的门徒也是非常的困难。那么这里简单的记录了啊，约翰呢，这个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啊，表示他是一个先知啊。我们知道，这个旧约的时候的先知呢，他是有一个服装的，所以他在这里呢所穿的不是一个祭司的服装啊，祭司的服装呢是细麻的，是天蓝色的、白色的，有以弗德啊等等这些的外袍、内袍啊，这是祭司的服装，而他穿的骆驼毛的衣服呢，这个呢就是像以利亚一样。啊，是先知的服装。 然后腰束皮带啊，然后呢吃蝗虫野蜜。那么他的这个生活呢，是被称为这个在现在的考古学里边啊，有这么一个，在这个犹大旷野啊，死海的边上，发现了一个叫做昆兰社团的遗址哈。那么这里边生活的人呢，被称为是艾瑟尼人。那么这一部分人都是独身的男人啊，他们不愿意，这个与耶路撒冷啊圣殿里边这些世俗化的、希腊化的、不敬虔的这些人，特别是祭司、立位的这些，这个比方说这个撒都该党啊这些人认同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洁净自己，对吧？到旷野去。过很简单的生活，然后呢，就是抄写圣经，然后每天都行洁净的礼，然后切切的祷告，盼望弥赛亚的到来。那么，施洗的约翰啊，这位大祭司，30岁也来到他们中间，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。圣经上说啊，这个约翰长大。住在旷野啊，指的大概就是这样的生活。那么等到他30岁的时候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啊，正式成为这个继任大祭司。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啊，神的灵就感动他，叫他到约旦河啊，也就是大概来到了这个耶利哥的外头啊，这个。约旦河将近注入死海的地方，在那里呢，给这个来自犹大各地、犹太各地的这些犹太人，让他们有悔改的心啊，然后预备好自己。他也宣告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啊！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”那么借着接受洗礼。这个洗礼呢，就代表着告别过去，新生命的开始，也代表着洁净。啊，到了主耶稣吩咐给信徒受洗的时候，那个洗礼呢，就变成了一个新约立约的记号。啊，就是我们是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又表示着我们在水里边得着洁净。啊，然后告别过去。生命接受洗礼，进入一个新的生命的状态，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一切都变成了新的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边的啊。所以这是施洗的约翰的施洗。那么马太福音呢，和路加福音啊，都从不同的角度，记载了这个。施洗的约翰啊，和他如何的在旷野里边预备道路啊，然后让人认罪啊，然后在约旦河里受洗。当然这个时候呢，这里也说了啊，来接受洗礼的人必须要预备一颗真诚的心啊，不要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只是来呢，哦，觉得大祭司啊弄了这么个活动。啊，说我们不能落后，是吧？我们也要，这个要，怎么说呢？叫人说不出话来，是吧？我们也都是这样。但是呢，约翰说不要这样做啊！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，毒蛇的种类呢，这个马太福音3章7节哈，就是说，很狡猾的，是吧？你们只是做一些外表的东西，而不真实的悔改。那么你们做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，所以呢，这里才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要真的，从内心里边真的悔改，而不只是来这个好像镀金的外表，是吧？我做了这件事了，我就觉得我自己怎么地了啊。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啊。这个就记载了主耶稣受洗，然后天开了啊，然后主耶稣从水里边上来啊，就有 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然后呢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经文很多啊，我们就不一一的来，都读给大家听了。反正总之呢，我们知道约翰他的身份，知道约翰的工作是给主耶稣预备百姓，合一的百姓，就是在律法的光照下有悔改之心的人，借着接受洗礼来见证他们的确就是有悔改之心的人。正是在这些人的当中，啊，所以主耶稣不是在圣殿里边，约翰为他做见证，也不是，在这个犹太耶路撒冷最繁华、最热闹的地方啊，来为他做见证，而是远离这些嘈杂的环境，到旷野去，啊，然后在那里。这个让那些，谦卑、迫切等候弥赛亚的这些人，在律法的光照下，他们谦卑认罪悔改，在这些人的当中，约翰把主耶稣显明给这一般人。那么，等到以后主耶稣出来做工的时候，这一些人就是当时目击见证的见证人。所以，这个主耶稣每次到耶路撒冷啊，在那里，传讲信息的时候，这些人就是见证人。当最后，这个在圣殿里头啊，这些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这些祭司们啊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啊，来质问耶稣啊，你做这些事儿凭什么呀？这个，然后主耶稣就反问他们。啊，说我问你们问题啊，这个约翰施洗凭什么呀？对吧？是从人间来的还是从神来的？那么这个事情呢，当时在场的周围的犹太人，可能就有不少，就是当时在施洗的这个约翰做见证的时候，亲眼这个目击啊，天上有声音啊，圣灵降下来，知道。约翰是把他显明出来的见证，所以他们不敢随便说啊，这个约翰的见证，因为约翰自己做见证了，说我不认识他，是那个差我来用水施洗的人，是吧？是他叫我给他施洗，然后把他显明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他们否定这件事儿，众人就会拿石头打他们啊，因为这是个客观事实。但是呢，他又不敢承认，如果承认的话，那就等于承认耶稣是基督了。所以这一些宗教领袖们啊，他们为了自己的宗教利益，他们就失去了自己的诚实，啊，真的是很诡诈的哈。那么当主耶稣受洗以后，啊，这个圣经就记录呢，他就接受，这是也是这个主耶稣开始出来预备他的工作的第二件大事啊，就是这个在马太福音里边是这样说的啊，说当时圣灵，这个耶稣被圣灵引导啊，这个到旷野去，就受魔鬼的试探，是吧？路加福音，约翰，这个马可福音里边呢，说圣灵催逼啊，把他催逼，到旷野去啊，然后40天40昼夜在那里呢。不吃不喝，啊，禁食40昼夜。这个40啊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时间，啊，我们知道这个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是40年，是吧？以利亚呢也是啊，得了食物，然后走了40个昼夜，来到，就不吃不喝了啊，一直走到这个神的山的何烈山，是吧？然后主耶稣在这里呢，也禁食40天。那么为什么要这个到旷野里边去受撒旦的试探呢？马太和马可都记录了这件事情，但是路加福音呢，却把这个结论啊， 记录出来了。那么，《路加福音》啊，在记录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啊，完了以后，就记录了一件事，就是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，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。所以，主耶稣要出来做工了，他的工作是需要能力的。那么，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有一个极大的奥秘。圣经说他本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他既然变成一个人，他就必须是一个完全的人。他里边的灵性可以有力量使他不犯罪，但是呢，他里边的灵性是不可以使他能够超越人的能力之上，比方说行神迹呀，这个行神迹它是可以，说有就有、命里就立的神迹，但是这个神迹必须不能用他自己本来的能力行神迹。如果他是用本来的神性的力量来行神迹的话，那么他就不是完全的人了，是吧？这个里边有一个非常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在这里边说，主耶稣受试探啊，说你把石头变成饼，你这个从圣殿上跳下去，是吧？哎，这个你来拜我，其实这些呢都是站在人的位分上，那么撒旦就是要破坏。如果当时主耶稣真的把石头变成饼了，会发生什么事儿呢？因为把石头变成饼这件事情，不是圣父的吩咐，不是圣父的吩咐，就是成了耶稣自己想要做这件事儿。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所做的一切的事儿，都是那个差我来者的叫我这样做的。”所以我这样做，我在父那里怎样听见了，我在这里就怎样行。但是，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呢？那不是父神的吩咐，是撒旦的吩咐。那么主耶稣要做这件事儿，如果他真的是要做，他能不能做呢？能做。但是他要能做，他就需要能力嘛，对吧？这个不是圣父做的吩咐的，圣灵就不会给他能力去做这件事儿，因此他就必须用自己的神性做这件事儿。如果他用自己的神性做这件事儿，他就越位了。那么他在世上一切的工作就会失去意义。比方说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人就可以控告说，他虽然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是神啊，是吧？他有能力叫自己不疼啊，是吧？这个虽然流血。他是神呀，他可以从无变为有啊，是吧？他可以使钉子看上去像穿过去了，而实际上没穿过去啊，等等等等的这些事儿，是吧？那么这就不好说了。所以耶稣在地上，他不能使用自己的能力行神迹。所以初期教会使徒们也行神迹，直到今天，在必要的时候，在教会当中仍然可以有神迹出现。是吧？那么这些神迹都不是人的能力，也不是使徒的能力，是圣灵的能力。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行神迹，也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，他的唯一的能力就是使自己不犯罪，对吧？其实亚当本身也应该有这样的能力，但是他没有做到，所以主耶稣做到了，对吧？那么，他以神的儿子、生命的本质、绝对的能力控制自己不犯罪，但是他是在人的位分上来做到的，所以他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。如果他是用他的造物者的能力来行神迹，那他就越位了，他就不是道成肉身的人，他只是一个人形的上帝。 所以，当我们在神学里边说啊，他是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啊，这个话呢说的其实是有一点点概念上的模糊的，是吧？他既成为人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人，但他不是亚当后代的那种人啊，他是神的灵住在人的肉身里边，但是他不是那个好像圣经上说啊，他不疲倦啊。这个他不打盹，耶稣是疲倦，是打盹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你说他是完全的神啊，这个不好说啊。他是神，但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人，他必须站在人的地位上和人认同，他才能成为人的赎罪祭。要不然的话，他的受苦，他的什么就跟我们不对等了，这是不行啊。所以说呢，耶稣受试探，就是在神的面前来证明他是配得神把圣灵无限量的赐给他啊。所以这个圣经就是说了啊，说这个圣灵神赐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啊，所以他是可以，因为他无罪，因为他胜过撒旦。所以他的生命是有这个资格来支取这个能力的。很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说呢？神的能力不是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去支取的。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？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不配拥有这个能力。这个就好像，一个军人可以有枪，但是一个5岁的孩子不能给他枪，因为他不够成熟，是吧？你给他枪，他随便乱打，那还得了，对吧？枪是一种能力，就好像一个人要学会开车，他必须要成熟，要在澳洲要满18岁，是吧？要考驾照才能给你驾驶的这个。这个资格，所以你可以开着大车到处跑，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，你不能开车。车虽然是个好东西，但是它有能力，它可以撞死人，是吧？如果一个灵命不成熟的人，你把圣灵的能力无限量的赐给他，那么就好像，现在很多所谓的灵恩派的教会里边的很多大牧师，就利用所谓的灵恩。利用神迹，敛财啊，这个办大教会，对吧？这个这做各种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成了太上皇。这样的事情呢，层出不穷，所以神要使耶稣在地上能够随意支取、无限量的支取圣灵的能力，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必须是经过考验的。所以，这40天的禁食，撒旦的试验，使耶稣毕业了，所以这是他前边30岁成长、生命成熟，现在呢，他有资格去拥有圣灵的能力，开始做工了。那么，关于这3个试探啊，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的讲了，弟兄姊妹也有很多参考书啊，大家回去可以看啊。那么这些3个这个试探啊，不是在主耶稣禁食的过程当中，来这个撒旦不是随便使用的，而是在主耶稣禁食了40天，这40天里边，撒旦也在旁边坐着，悄悄地坐着，不出声音，就等着耶稣，这个就好像一头狮子啊，这个鹿啊，在那里走啊走啊走。是吧？这个狮子就在那看着，它不出声音。到了主耶稣饿了，或者说是饿得受不了了，他马上就要，这个要去吃饭啊，或者说时间到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出击，说你不是饿了吗？是吧？把石头变成饼吧，你有这个能力，是吧？他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在另外一个程度也在挑拨，基督和父神的关系，你看，父神 你的父神是吧？叫你挨饿，我多爱你啊，我多关心你啊，是吧？你吃吧，是吧？你有能力嘛？你为什么要饿着自己呢？所以非常狡猾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耶稣在地上三十年的时间，非常的贫穷，是吧？他是木匠的儿子，匠人的孩子。这个天上有洞，飞鸟有窝。啊，狐狸有洞，人怎么有枕头的地方？撒旦说：“你看，父上帝对你多不好，对你那么苛刻，是吧？让你过这么清苦的生活，哎，算了，你来拜我吧，天下的荣华我都给你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你看，你做一个默默无声的这个人，是吧？你想出名，想怎么地，对吧？你把让上帝来见证啊，是吧？你从圣殿里面跳下去啊，是吧？”主的使者拖住你的脚啊！你这见证多厉害啊，是吧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，在主耶稣的生命最脆弱的那一刻，来突然攻击他。但是，我们的主得胜了，啊，我们的主得胜了，哈利路亚！所以，神才会借着这个见证啊，神可以把圣灵的能力给他的，那神也知道他不会出问题的，但是。神还是要他自己亲自做见证，啊，然后他毕业了，然后事实证明他配得，这时候才把圣灵的能力给他。当他得着圣灵的能力，当他受洗，主耶稣做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儿，就是呼召门徒。啊，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呢？主耶稣受洗以后啊，就开始，一开始招门徒了，啊，这时候就是约翰的门徒，啊，听见约翰的见证，然后呢，看见圣灵和父上帝听见他们的声音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约翰又做见证，看见耶稣行走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是吧？神的儿子，弥赛亚。有两个门徒呢，就跟从耶稣了。耶稣说：“转过头看，说你们要什么？”他们就说：“拉比，你在哪里住？”说：“你们来看，啊，这个。”他们就去看耶稣住在哪里，然后那一夜呢，便与他们同住。所以这两个人呢，就是这个，彼得的兄弟安德烈。其实另外一个呢。他们叫什么？这个三个人啊，都来自同一个城。那么安德烈呢，又找到他的哥哥啊，就是彼得。然后呢，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啊，他们就来看。然后呢，那个叫腓力是吧？然后呢，腓力其实腓力、安德烈、彼得呢，他们都是同一个城的人啊。所以这里说他们都是伯赛大人啊，同城啊。然后他们就去找拿单叶，啊，拿单叶呢是主耶稣以水变酒的这个那个城啊，这个迦拿啊，迦拿城的人。主耶稣就开始呼召他们啊，他们是最早一批来跟随耶稣的人。那么，当主耶稣受洗了，呼召了他们了，啊，这个呼召呢，似乎啊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们又各自回到自己的，生活，回到自己的家乡啊，因为当时他们去跟随施洗的约翰呢，也是，因为他们不是利未人，是吧？他们只是向，好像这个拿细尔人啊，向，约翰来学习。他们都是普通的犹大支派、犹太人啊，犹大支派的人，所以他们跟着祭司学啊，学完了以后呢，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啊，回到自己的生活里边，成为一个受过训练的虔诚的犹太人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当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来跟随耶稣。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啊，这个马可、路加啊。这个都记录了耶稣再一次呼召第一批门徒。 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记载的就比较详细了啊。这个耶稣站在格尼撒列湖的旁边啊，众人拥挤，他要听到啊，有两条船，这个弯在湖边打鱼的人洗网去了啊。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哈、啊。然后有一条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，因为西门就是彼得了，是吧？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，就是这个彼得呢已经被耶稣呼召过了，是吧？后来呢，彼得又回去打鱼去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耶稣从耶路撒冷啊，彼得也都从耶路撒冷回到了这个加利利。那么当时呢，彼得是住在他的岳母的家里啊，在加百奴。所以耶稣就上了他的船啊，因为耶稣曾经呼召过他，是吧？然后叫他撑开，然后坐在船上教训众人。教训完了以后呢，就对彼得说：“把水划到船划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”那彼得说：“你是这个木匠是吧？你不懂打鱼啊，对吧？打鱼哪有白天打的啊？这个时候早晨起来，鱼早就都游到深水里边去了。”是吧？这个时候我们老晚上打不着，白天怎么能打得到呢？但是主耶稣是曾经在这个约翰那里做过见证的，是吧？那是神的儿子，那是弥赛亚，是吧？耶稣也行过一些神迹了，彼得也知道，而且耶稣呢就知道医治过彼得的岳母了，所以呢，彼得说 OK，那就听你的吧。结果呢，就网住了许多鱼啊，甚至于网都险些破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彼得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方面呢，在生活当中，他的确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，对吧？但是这里呢，他重点的就是一个出尔反尔，就是他曾经跟随了耶稣了，后来又不跟了。那这时候主耶稣再呼召他，是吧？所以他们都惊讶那一网打上了鱼。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：“说不要怕，从今以后。”你们要得人了，所以从那个时候，他们才撇下网啊，这个把两条船拢了岸，然后呢就跟随了耶稣。所以主耶稣在他做工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为自己将来要复活升天啊，这个为继这个福音工作的继续开始做准备。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一开始。啊，就呼召门徒，他在世的3年啊，最后的这3年半的时间，重点也都啊在这个训练这些门徒的身上。对其他的人那是福音的运功，对门徒那是整个真理和福音的传授。那么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离开世界的时候，那么这些从一开始就跟随耶稣，能够完整了解福音。啊，这些的人就成为教会的基石，就成为圣经的作者，就成为初期教会的这个使徒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对于主耶稣做工的开端啊，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。使我们知道啊，主耶稣借着施洗的约翰。来给主耶稣施洗这件事情啊，把它显明出来，是一个伟大的，啊，这个无可辩驳的显明，啊，这个大祭司的见证、父神的见证、天这个圣灵的见证啊，这个一同在耶稣的身上，所以犹太人他们是亲眼看见的、亲耳听见的，啊，这个见证是无法辩驳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很不容易。把耶稣的这一个伟大的见证和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啊放在一起，所以拿撒勒说，这个拿单也说，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？所以这样的一个矛盾啊，要令人去认真的人就会去思考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认真思考啊，追究到底的人有福了。啊，所以他们就会得着。所以这些心灵饥渴，是吧？要渴慕寻求答案的人，是吧？一直不放弃要得到答案的人，主耶稣说：“寻找的就给他们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， 寻求的就给他们得着，啊！但愿我们也有这样一颗寻求的心，一直寻求到最后，真理必被我们得着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就听到这里。下次回来我们就学习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的上半部分。好，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，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。
我来吧，
感谢主。
我们低头为今天的圣经概览的团契献上感恩的祷告。敬爱的圣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归一切荣耀于你。也愿天底下凡有气息的，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今天蒙你的呼召，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下，在你仆人牧师的引领下，来到圣经概览团契中，学习你的话语，进一步理解你真理上的教诲。新旧约实践了神与人的立约，目的都是让人和上帝恢复父子关系。旧约是个没有完成的约，旧约是律法的约，律法的约，但救不了人。唯有耶稣的降生，道成肉身，来到了世上，用他的宝血，成了人类的赎罪祭，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三天复活以后升入高天，在至高者的右边为我们信他的做了中保。新约也是为基督二次来做的铺垫。新约里面的四福音书都有记载。从雅各书到犹大书，都是教导我们信徒生活方面的指导和帮助。主耶稣出生以后33岁，他出来做侍奉工作，传讲真理正道，培训门徒，四福音中都相互印证，为主做见证的记载，为主的身份做宣告，最终都是围绕重生、永生福音的大能做见证。四福音书中几个人物，其中施洗约翰为主施洗，并宣告基督就是神的儿子，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。基督以后是人用圣灵来为信他的人受洗，重生的生命，永生的恩赐。主耶稣在世上一切都服从、顺服差他来的旨意行事，绝不以自己的能力来做，所以在撒旦的试探下，不行任何事，他只做了战胜了撒旦。主耶稣是没有在这方面犯罪的事，所以我们知道，耶稣是用无罪自身，才能为我们的罪献出生命，做成赎罪祭，他战胜了掌死权的撒旦。后耶稣出来培训门徒，为福音的大功做了良好的开启，使福音的传承直到至今， 永永远远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今天我们重复了这些学习，从中也增加了许多新的感受。今天的查经《圣经概览》就到此，荣耀归于我们的天父。祷告奉靠恩主耶稣荣耀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
阿
门。
门。